打开你的心灵窗口，解决你的心理问号。我是安安老师，我在荔枝 FM。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安理得，我是安安老师。我们每天都在做不同的选择，今天上班坐公交还是打的好呢？打的比较舒服，但是坐公交比较省钱。客户又否定了我的方案，我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可能真的要放弃了。可是我的理性告诉我，不如再硬着头皮去试一次吧。又或者是我很爱面前的这个人，但又有很多现实条件的阻碍。当你做每一个决定时，支配你的是理性还是感性呢？心里面的天平，一边是理性，一边是感性，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平衡呢？欢迎进入今天的讨论。安安老师要说，关于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到底要怎么样兼顾理性与感性呢？我自己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好像越来越感性，也越来越理性。其实感性跟理性在大家的想法当中好像是两个箭头，是相反方向的。我如果理性，那么可能人家就会说我是不是狼心狗肺。如果我非常感性的话，人家又会说我无理取闹。听起来好像是很困难去取得平衡的，或者是说中间一点，不那么理性，也不那么感性。但是其实就像安安老师刚刚说的，我觉得我越来越感性，我也越来越理性。那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在同一条竖线上的相反方向。现在的我觉得它更像是两个不同的特质。这两个特质呢，就像是两条竖线，一条是横轴，一条是纵轴，构成了一个四象限的图。所以我们既可以追求感性，也可以追求理性。那么安安老师为什么说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学家，觉得自己越来越理性，也同时越来越感性呢？因为其实心理研究的就是人的想法、情绪还有行为。以前在安安老师还没有学习心理学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做很多决定老是被这个情绪带着走，做了一些决定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性的。但是呢，当你要执行你的决定的时候，因为也不太了解要怎么样与人相处的技巧，也不了解别人的情感，所以以至于你做出来的很多行为并没有考量到别人的感受，别人会觉得你太理性了，所以常常在两端拉扯。为什么做出来的事情别人会觉得不够尊重对方，或者是不够顾及别人的感受，但是自己的内心又是很纠结的，内心又是充满情绪的，以至于想法更加的混乱，更加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正确的决定。但是在学习心理学，然后自己成为一个心理学家这么多年以后，慢慢的安安老师发现自己越来越可以用理性来思考和决定，然后用感性来执行、来行动。也就是说，当我自己在想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不被自己内在的很多情绪给影响，然后可以做出理性的决定。那另外一方面，在我执行我的决定的时候，我会更加的考量别人的感受，尊重别人的感觉。也就是说，是一种将心比心，你能够体会对方的情绪，以至于你在执行你的决定的时候，对方是可以跟你站在同一条船上一起去做的。也就是因为透过了这种心理学的训练，它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人会出现哪些不够理性的思维，也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人会出现哪些样的情绪。对于这些情绪，你不再像以前一样害怕它逃避它，或者是很抗拒，而是你知道要怎么样和它在一起，和它好好相处。所以就慢慢的，你越来越能够兼顾理性和感性。所以呢， 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安安老师给的一个解答就是，你要能够用理性来做决定，然后用感性来执行你的决定啊。因为在我们执行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处理的对象其实是人。那么我们要讲，人其实并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感性的动物，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用感性的方法来执行我们的行动。那么这些方法呢，其实安安老师在过往的心安理得当中大概每一阵子就会教大家怎么样和对方相处的这一些技巧，然后还有态度，比如说要怎么样去倾听对方讲话，怎么样给予鼓励和赞美，怎么样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你真的能够理解他，然后还有怎么样子让对方能够放下他原本的这些期待，和你一起共创一个新的局面。这一些教大家怎么样沟通到对方的心理，也就是感性的这些行动，在过往的节目里面安安老师都有教给大家。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今天才来听心安理得的，非常鼓励你把过往的节目都拿出来听一听。那么今天呢，安安老师就要把重点放在怎么样能够比较理性的做决定。关于这个部分呢，我想从两个方面，也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步骤来说明。第一个步骤就是，你首先先得把自己的情绪放一边，也就是你要在一个冷静的状态下面去思考决定。那怎么样可以保持冷静呢？其实也就是你必须先去觉察自己的内在，在做这个决定，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带有情绪在。你可以去察觉一下，你在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感觉是什么可能你必须要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然后让自己安静下来，去感觉一下这件事情，你想到它的时候，你身上有没有某一些部位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尝试的把这些感觉具象化。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今天如果我在考量我是不是应该要留在原本的公司里，还是应该要照父母的意思去到另外一个新的工作，那我就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去感觉一下，当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可能有些人会说觉得肩膀这边有重重的感觉或者有人说觉得心窝这边好像有一块东西卡卡的感觉。那你就试着把这样子的身体感觉给具象的描述出来。当你能够描述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就是能够察觉到这个你心里面的情绪在身体上的影响了。因为特别是对东方人来说，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太能察觉自己的情绪的，我们习惯了压抑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很想大笑的时候，父母会说不要笑，没礼貌或者是很想大哭的时候，父母会捂住我们嘴说不要哭，会吵到别人。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社会氛围跟文化的这个教养下面，我们慢慢的不太能够察觉自己的情绪，所以可能需要先透过你的身体把它表现出来，你才能够比较理解你的情绪是什么。所以第一步，你先去看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当你发现你身体在思考到某一个决定时候的感觉的时候，那你可以再做的深入一点，就是进入那样身体的感觉。你可以去问问自己，这个心口卡卡的，或者是肩膀重重的再把它描绘的具象一点，也许是这个重重的里面好像有一种觉得很委屈的感觉，或者是这个肩膀重重的感觉里面好像有一种生气的愤怒的感觉这些感觉都要靠你自己慢慢的去觉察它。当你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以后，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诉自己，你知道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 比如说就拿安安老师自己来做例子好了，如果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啊，接续下来，然后我发现我在生气，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我知道安安你在生气，你听出来其中的差异了吗？一般我们通常是说我在生气，但是我现在说的是我知道安安在生气，这两个是不同的哦。这两者的不同就是，当你说我在生气的时候，你就在那个生气的情绪里了。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出理性的决策，而同时兼顾感性的话，你不是要去压抑掉你原本的情绪，或者是转头假装看不见它，而是你知道它，但是你可以在一个第三者的状态下去观察它，在一个平静的状态下去看着你的情绪。所以就是我知道安安现在在生气，这个我是在一个平静的状态的，而我也知道安安他现在在一个生气的状态，我没有要去否定他，也没有要去压抑逃避或抗拒他，因为我知道他在生气，就是用这样子的练习，这是第一步。也就是说我是和我的情绪隔开一个距离去观察他的，我不否定，不压抑，不逃避，不抗拒，但是我是可以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下去看见我的情绪是如何，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讲的就是在我们可以比较平静以后，我们就要第二步让数字和证据来说话。我们人呢常常是不愿意看数字，也不愿意看证据的，在太多太多的心理实验里面都发现，就算我们被告知数字和证据，我们常常也是转头不看它，我们会去相信我们自以为是的东西。但是要做出真的理性的决策，你必须要看数字，必须要看证据，让科学说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来举一些例子好了，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哦，什么叫做不让数字和证据说话，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通病。比如说我们人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我们对于一些非常低几率出现的事情，我们会高估它，即便我们被告知这件事情出现的几率极低。举个例子好了，这个台湾人非常喜欢买彩券，就是我们说台湾叫做乐透，就是每一期然后政府会开这个彩券。那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篇文章还上了经济学人，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杂志，他就是发现说为什么台湾的股市常常在开乐透之前那个股市就会跌下来，原来就是因为只要今天乐透开的时候，如果这个奖金非常大，就会有很多人把这个股票卖掉，把钱拿来买彩券。台湾真的是一个全民疯彩券的地方，那就会造成这个股市往下跌。明明这个大盘可能是要涨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开了乐透彩，那一天就会下跌。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现象，因为你能够中乐透彩的几率非常非常非常的低，远远低于你在股票市场上面在这个一天当中可能会赚钱的几率。但是呢，他们却愿意把钱从股票市场里面拿出来，拿来买乐透彩，就是因为乐透彩的金额非常的大，因为它的金额很大，非常的吸引人，所以以至于我们的认知就窄化到全神贯注在这个金额上，而忽略了，我们被告知说这个的几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低于股票市场赚钱的几率，你还是宁愿把钱从股票市场里面拿出来。那，就算不从股票市场里面拿出来，你说没有，我就是从我一般的平常的皮包里面，抽100块出来买乐透彩，那是不是就比较理性呢？其实也不是，因为如果你把你买一张乐透彩的价钱然后扣掉 乐透彩的这个得奖金额乘上他真的中奖的比率，你会发现你掏出来的钱其实是比你中奖比率乘上总金额来的还要多。也就是说，如果换算成数学公式的话，你的期望值其实是负的，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趋之若鹜的去买彩券。这个是生活上面的例子，我们就常常容易被一些讯息影响，然后忽略我们真正要看的东西，就是数字和证据是什么。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常常我们在说认知心理学里面的经典例子，就是当我们人在看到这个新闻上面在报这个有飞机空难或者是这个火车翻车的意外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刚好就要去坐火车，或者是刚好我们就要去坐飞机，我们可能就想，哎，那我们还是改坐汽车好了，就会去换票。但其实汽车肇事或者是汽车意外事故死亡的人数比率是远远高于飞机失事或者是这个火车翻车的这些肇事率的。但是呢，我们人就很容易被一个看起来比较生动的讯息给影响，然后以致忽略了真正的事实、证据还有数字。那除了刚刚我们举的一些例子，我们再讲一些爱情的例子。其实爱情也是一样，安安老师常常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因为我们有安心信箱的单元，然后呢，在这些来信当中有很多是类似的情况，就是我明明想跟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老公离婚或分手，因为可能对方不好啊，出轨啊等等的情况，但是我不行，因为我已经投入了很多，然后如果我就这样子放弃了，那不是表示我投入的青春都没有了吗？我什么都给他了。其实这也是很典型的在认知心理上面说的一种沉没成本的谬误，也就是说，当你去计算一下你在这段时间你付出的东西，你会觉得说，哎，你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所以如果现在就离场是一种损失，但是你忘了去考量你后面继续的损失有多少。因为人在面临一种损失的结构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种我愿意赌赌看，我愿意把我的风险容忍性拉高，我愿意再试试看的这种心态。也就是说，因为你在一个损失的继承框架下，因为你计算了你的沉没成本，你对风险的容忍度拉大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即便我的先生或者是我的男朋友他们变好的几率非常低，回心转意的几率非常低，我还是愿意再试试看，因为也许他们回心转意或者是变好了，我又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但其实你把他们变好的几率跟你主动离开他然后过自己幸福快乐的日子的几率相比一下，或者是说因为离开他而你可以遇到一个对你很好的男人，遇上真命天子的几率比一下，可能后面两个的几率是远高于他回心转意的几率的。你如果评估一下要他回心转意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评估一下自己，我自己可不可以开心快乐的过日子，这是很有可能的。我能不能再找到新的男人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几率一比较的话，你就知道要怎么样选择做理性的决定。所以今天的安心金句就是理性决定，感性执行，这样子你就可以做一个理性和感性兼顾的人。好的，今天的节目讨论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心得和建议呢？欢迎你们上心安理得的讨论区留言给安安老师。其实呢，关于这个人是怎么样常常有不理性的思考这个在心理学里面是一门课来的可能要讲上下学期要讲一年的课所以今天安安老师只是提了一小部分，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呢，也会慢慢的把这一些更多的知识教给大家。 收听心安理得，让你对心理学多一些知识，对人性多一些了解，你对世界就多一份明白，而对生命也就多了一份自在。感谢你今天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见咯，拜拜。